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于心田。本周在教会传统的历法中正处于受难周，我们会以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试着与你一起投入圣经的经文，体验耶稣当时走苦路的心境，借着默想和祷告反思自己的人生。今天是一连五集的特辑倒数的第二集，你参与在其中的感受是如何呢？走完苦路一站又一站，你是否有空间和时间去默想，在其中你对主耶稣说了什么，他又是如何回应你呢？如果可以，邀请你透过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节目留言板，或者是短信电邮和我们分享。今天我们将会与耶稣一起走苦路的第九站到第十一站。现在请静下心来，准备进入与耶稣一起走苦路。
我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把他抓住。
我不认得那个人。
他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
哈哈，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。
是啊。
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成就了十架牺牲的爱。这条路他独自走过，现在他邀请你与他同行。耶稣受难周特辑，与耶稣一起走苦路。
九站，耶稣第三次跌倒。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1到7节以及以赛亚书53章7到12节。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除教节又叫逾越节的节期快到了，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因惧怕群众，就想法子秘密地杀害耶稣。那时候，撒旦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。犹大是耶稣12使徒之一。犹大去跟祭司长以及圣殿的警卫官商量，要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很高兴，又答应给他钱。犹大同意了，开始找机会，要在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除教节期内，该宰逾越节羔羊的日子到了。他受迫害，受虐待，但他一言不发。他像待宰的小羊，像被剪毛的羊，他一声不响。他被拘禁，受审判，被处死，没有人关心他。他为了我子民的罪恶离开人世，为了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凶暴的行为，也没有撒过谎，他却跟邪恶人葬在一起，他和财主共墓穴。
上主说，
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死是赎罪的祭，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，他有长久的岁月，借着他，我要实现我的计划。经历了一生的痛苦，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，他必知道受苦不是徒然。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众人成为义人，为了他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所以我要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，在强盛的人中得荣誉。他自愿牺牲生命，承担罪人的命运，他担当了众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犯代求。
第十战，兵士分了耶稣的衣服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兵士把耶稣钉十字架后，拿他的外衣分为四份，每人一份。他们又拿他的内衣，这件内衣没有缝线，是用整块布织成的，所以兵士彼此商量，
我们不要把它撕开，
我们抽签看谁得着。
好啊，
这正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又为我的内衣抽签。兵士果然做了这样的事。第十一战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。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5章23到37节，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在那里，他们拿末药调制的酒给耶稣喝，但是耶稣不喝。于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抽了签，把他的衣服分了。早上9点钟的时候，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，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。同时他们又把两个暴徒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，一个在他右边，一个在他左边。这样圣经上所说他被列在罪犯中的话应验了。从那里经过的人侮辱耶稣，摇着头说，
哼，你这要拆毁圣殿，3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，
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自己吧。
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也同样讥笑他，彼此说，
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。基督，以色列的王啊，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，我们就相信。
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人也同样辱骂他。中午的时候，黑暗笼罩大地，约有3小时之久。到了下午3点钟，耶稣大声喊，
伊洛伊，伊洛伊，拉玛撒巴哥达尼，
意思是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旁边站着的人有些听见了，说，
你听，他在呼唤以利亚。
有一个人跑过去，把浸了酸酒的海绵绑在藤条上，送到耶稣的嘴边，说，
等着，我们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放他下来。
耶稣大喊一声就断了气。
今天我们来到苦路十四站中的第九站，耶稣第三次跌倒。圣经没有详细记录耶稣在背负十字架的路上跌倒的情形，但早期研究圣经的学者指出，耶稣的第一次跌倒是因为他那饱受摧残、被鞭打的体无完肤的身体，在漫长且残酷的凌辱后，终究体力不支。那是纯粹肉体的痛楚。而第二次跌倒，则被视为人性中那股顽强的骄傲，化作了十字架上无形的重担，压得救主喘不过气。但现在我们正伫立在第九站，看着耶稣第三次倒在地上。这一次不再仅仅是肉身的疲累，也不仅是人的骄傲。有早期研究圣经的学者提到，这第三次跌倒是因为人类那颗反复习于恶、一再犯罪的心，他们对神的旨意全然违背。耶稣万分痛苦，心灵深处难过到极点。他背负的不只是那一根沉重的木头，而是人类世世代代那如深渊般沉重的罪孽。他将这一切担在肩上，却也因此沉重到举步维艰，再次扑倒在冷硬的土地上。人之所以犯罪，不只是偶然的软弱，而是心理深处的败坏。人的心理若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，即使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也常常做不出来。明知道什么是不好的，却又偏偏陷入其中。罗马书第七章描述这种内心交战：我所愿意的，我偏不去做；我所恨恶的，我反而去做。保罗坦白说，他知道律法是善良，是属乎神的，但人在律法面前却显出自己无力行善的本相。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困境，也是生命上的无奈。耶稣第三次跌倒，是他把人性软弱的沉重担子完全扛在身上的象征。他没有罪，却在苦路上承担了我们的罪。他没有亏欠，却因人的悖逆而被压倒。他的跌倒提醒我们，罪不只是外在行动，还是内心的刚硬。罪最大的努力，就是要撕毁、破坏神在创造人时赋予我们的特别记号，那份神的形象，使人离弃神，沦为罪恶的奴隶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常看到一种人被形容为心刚硬的人，不听从神，不愿悔改，不肯顺服，也不愿承认自己错了。刚硬使人对真理麻木，使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甚至拒绝神。
从出埃及记的法老开始，我们就看见那种即便听到神的信息，看见奇妙的神迹，却依然听不进去，执意拒绝的状态。最终罪的力量叫人心变得如铁一般，并且捆绑人的生命，让人走向灭亡。而更令人心碎的是犹大的背叛。他跟随耶稣传道三年，他的堕落并非一日之间，他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犹疑顽固中，让撒旦进入了他的心。即便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已经如此清楚地暗示，甚至直接对他说，你要做的快去做吧，给了他最后反思与转念的机会，可犹大却心意已决，他的心已经被刚硬控制，听不进救主的呼唤。他想用人的计划去主导神的计划，却不明白这正是最大的罪恶，只想听从那诱惑人离弃神的魔鬼话语，却拒绝神子的呼唤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第九站的跌倒如此沉重，因为他承接的是全人类这种固执不愿回头且越来越深重的罪。当耶稣第三次倒下时，那不只是他身体撑不住的疲乏，而是承受人心刚硬和沉重的罪的结果。你和我生命里的倔强，不能放下的执着，不肯面对的罪，不愿顺服的心，这些都像是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，落在十字架上，也落在他的肩头。施洗约翰曾大声宣告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句话确认了耶稣的使命，他不是被迫走上十字架，他是甘愿作为赎罪祭，为了替人类赎罪。以赛亚强调，这位受苦的仆人所遭遇的一切，并非神无力拯救，而是神特意的安排和旨意。虽然我们难以理解为什么神要用这种受苦的方式来达成救赎，但这正是神高过人意念的计划。耶稣死的时候与恶人同埋，他被看成罪犯，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。在世人眼中，他与罪人无异，但这正是他代赎的奥妙之处。神忠实的仆人受难，是为了要使众人成为义人，使我们能因此得到神的赦免，恢复那原本因罪而破裂分离的神人关系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中那段优美的诗歌说道，耶稣自甘卑微，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福音，是神给世人最大的恩典。耶稣这第三次的跌倒，是为了告诉我们，他明白我们最深层的堕落，他担当了我们最无可救药的顽梗，他经历了最深重的黑暗，是为了带领我们走向光明。第十站，耶稣被剥去衣服。 在圣经时代，布料是极其珍贵的生活用品，甚至可以从一个人的衣服辨识出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。就像雅各送给约瑟的那件彩衣，或是祭司那件象征荣耀的衣裳。然而，在那一天，罗马士兵们粗暴地撕开了耶稣的衣服。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这些士兵将耶稣的外衣分为四份，每人一份。这让我们得知，当时执行钉十字架任务的共有四位士兵。其中提到耶稣的内衣，那是用整块布做成的，没有接缝的。士兵们不愿撕毁这件珍贵的内衣，便采取了抽签的方式。这竟然应验了诗篇22:18的预言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又为我的内衣抽签。听众朋友，这不仅仅是财产的掠夺，还是一种极致的羞辱。在当时的文化中，男人被剥光衣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示众，是比死更难受的耻辱。那些宗教领袖看着赤裸的耶稣，发出刺耳的嘲笑。他们心想，一个连自己的衣服都保不住的人，能拯救谁呢？他们用紫色袍子和荆棘冠冕戏弄他，嘲讽他那犹太人的王的身份。传说他过去曾经救过不同的人，这些只不过是虚构的传闻罢了。这才是他们说这些话试图刺耶稣的本意。即使他们曾亲眼目睹耶稣使拉撒路复活，从坟墓中走出来，他们也依旧不相信。紧接着，我们走进第11站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，这个在现代社会被当作精美装饰品挂在胸前的符号，在当时却是波斯、希腊、罗马帝国用来惩罚殖民地人民最残酷的刑具。当士兵们将耶稣放倒在横木上，冰冷的长钉穿透他的皮肤、肌肉与神经时，那种剧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为了延长受刑人的痛苦，十字架上通常会设有脚垫或臀部的短木棍，让受刑人可以支撑身体，不至于因窒息太快死去。但若想加速其死亡，士兵则会敲断他们的小腿。耶稣就在这样的极刑中被高高举起，那块由罗马总督比拉多坚持写下的罪状牌上，用希伯来文、拉丁文和希腊文刻着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这块牌子引起了犹太领袖的不满，他们要求修改，但比拉多却拒绝了。在十字架两旁还有两个同定的囚犯，其中一个囚犯在痛苦中仍然选择跟随群众一同嘲讽咒骂，但另一个囚犯却在耶稣的沉默和祈求中看见了神的光。这位悔改的囚犯责备同伴说，我们受刑是活该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坏事。他抓住了生命最后的机会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作王临到的时候，求你记得我。而耶稣给了他应许， 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。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。罪使人的生命远离了神。真正的孤独不是亲友的离开，而是与生命的主隔绝。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有三站的苦路，第三站、第七站、第九站都有提到耶稣因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而跌倒在地上。第七站和第九站都很清楚地说明，那是因为人的罪极其深重。今天当我们反思到第九站到十一站的苦路时，我们看见了什么？我们看见了一位愿意为了爱而放弃尊严、放弃权力，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被剥去衣服，是为了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袍子。他被钉在木头上，是为了拆毁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，十字架上的信息在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，但在我们得救的人看来却是神的大能。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他在最末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，没有孤独的眼神，没有咒诅的怨恨，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
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。我们常常就像当年围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些群众，在不自觉中盲目地跟从，恳求你宽恕我们无知和过犯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求你让我们学习拥有一颗认罪谦卑的心，回转向你。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学习互相体恤、包容和接纳彼此的不完美，以至于真正宽恕自己，也宽恕别人，在你的爱中得着医治和平安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家人，此刻让我们安静片刻，依然停留在耶稣的同在里，思想有没有什么是希望得到天父或者是别人的宽恕？你又是否愿意因着爱去宽恕曾经得罪你的人呢？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继续无限飞行号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再会。